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拖雷、哲别、博尔忽三个人被人追赶，爬进了祈斗。听到郭靖的叫声，三个人不由得欢呼起来：“啊，是啊，是我们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”郭靖问：“什么人追你们？”“金兵。”郭靖举起那金兵的尸身，抢上几步，用力向旗杆脚下扔过去。那个尸身撞倒了两个兵，剩下两个兵不再砍旗杆逃了回来。突然半空中白影闪动，两头白色大鸟直扑下来。郭靖听得翅翼扑风之声，抬起头来，见到正是自己在蒙古和华筝所养的两头白雕。雕的眼光啊，敏锐之极，虽然在黑夜之中也已经认出主人，欢声啼叫扑下来停在郭靖的肩上。黄蓉刚和郭靖相识，就曾经听他说起过射雕养雕的事，心里头非常的羡慕。他常常想，以后啊，一定到大漠去也养一对雕玩玩。这时候呢，忽然见到白雕也不顾追兵已经迫近身前，赶忙叫：“哎，给我玩！”伸手就去抚摸白雕的羽毛。那头白雕见黄蓉的手摸近，突然一低头，一口啄下来。就是他手缩得快，要不然手背已然受伤了。郭靖急忙喝止。黄蓉还笑了：“你这扁毛畜生，好坏！”但是心里头啊，他非常的喜欢。歪了头看那个雕，就听郭靖说：“蓉儿，留神！”有两只劲箭当胸射过来。黄蓉不加理会，伸手去搜那被箭射死的金兵身边。两只箭射在他身上，但射不透他身上的软猬甲，斜斜的掉在脚边。黄蓉在金兵怀里摸出几块干肉，他要去喂那雕。郭靖说：“蓉儿，你玩雕吧，我去杀散金兵。”纵身出去，接住向他射来的一箭，左掌翻出，咔啦一声，已经打折了身旁一名金兵的胳膊。黑暗中一个人叫道：“哪儿来的狗贼在这儿撒野啊？”“
哟，说的是汉话。”
郭靖一呆，心想这声音好熟啊，金刃披风，两把短斧已经砍到面前，一砍前胸，一砍小腹，够狠的。郭靖见来势凶狠，不是平常的军事，矮身反打出掌，正是一招神龙摆尾。那个人肩头重掌，肩胛骨立时碎成数块，身子向后直飞出去。就听他大声惨叫。郭靖想起来了，啊，对了，这是黄河四鬼中的丧门府乾清剑。他虽然自己知道近数月来功力大进，和从前在蒙古对战黄河四鬼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，但也想不到这一掌出去竟然能把对方打得飞出一丈。正在惊讶呢，左右金刃之声齐作，一刀一枪同时砍过来。郭靖料定这个断魂刀沈清刚、追命枪吴清烈必然就在左近，右手反勾，已经抓住刺向肋下的枪头，用力一扯，那个吴清烈站不住，向前直摔过来。郭靖呢，稍向后缩，沈清刚这一刀啊，正好要砍在师弟的脑门， 郭靖飞起左腿，踢中沈清刚的右腕，黑夜中青光闪动，一柄长刀直飞起来。这等于是这个郭靖救了吴清烈一命啊，顺手在他背上按落。吴清烈本来已经站不稳了，再被他借劲这么一按，咚的一声，这师兄弟相互猛撞都晕过去了。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混入太湖的道帮，已经被陆冠英用重手震死，剩下这三鬼正是这一队追兵中的好手。黑暗之中，众金兵没见到三个首领都已经倒地，还在和拖雷哲别博尔忽见来见往。郭靖喝道，还不快走，都想死在这儿吗？抢上去呀，拳打脚踢，又提起人来扔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把众金兵打得魂飞魄散，四下里乱逃啊。沈清刚和吴清烈先后也醒过来了，刚才不是撞晕了吗？也没看清对手是谁，就觉着头痛欲裂，眼前金星飞舞，甭干别的了，撒腿就跑吧。两个人呢竟然背道而驰，那个丧门府钱清剑呢嘴里头哼哼唧唧的，脚下倒是飞快，跑的却是另一个方向。哲别和博尔忽剑法厉害，从奇斗之中嗖嗖射下来，又射死了三名金兵。拖雷俯身下望，见义兄郭靖赶散追兵，危不可当啊，心里头十分的欢喜。安大你好，抱着旗杆溜下地来，两个人拉着手，一时都高兴的说不出话。接着哲别跟博尔忽也从奇斗中溜下来了。哲别说，那三个汉人以盾牌挡箭，伤不了他们，要不是静儿相救，我们再也喝不到窝难河的清水了。郭靖拉着黄蓉的手过来和拖雷等人相见。啊，这是我义妹。黄蓉笑了，哎，这对白雕送给我行不行啊？拖雷不懂汉语，带来的通义又在奔逃的时候被金兵给杀了，只觉得黄蓉声音清脆，说得好听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郭靖问拖雷，安达，你怎么带了白雕来？拖雷说，啊，爹命我去见宋朝皇帝，相约南北出兵加攻金国。妹子说或许我们能和你遇上，要我带了白雕来给你。他猜得对，这可不是遇上了吗？郭靖听他提到华筝，不禁一呆。他自从和黄蓉倾心相爱，有时候想起华筝，心里头还觉得不妥，只是这事儿不知道如何相处才是，索性不敢多想。这时候呢，听了拖雷的话，当时茫然，随即又想，嗨，一个月之内我有桃花岛之约，蓉儿的父亲非杀我不可，这一切都顾不得了。他向黄蓉说，啊，这对白雕是我的，你拿去玩吧。黄蓉大喜，转身又去用肉喂雕。拖雷说起他们来这儿的缘由，原来呀，成吉思汗攻打金国获胜，可是金国地大兵多，多年的经营基业还挺稳固，他们死守住几处要塞，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。于是呢，成吉思汗派遣拖雷南来，要联合宋朝出兵加攻，途中遇到大队金兵拦阻，从人卫兵都被杀光了，只剩下三个人逃到这里。郭靖想起当时在归云庄中曾听杨康要穆念慈到临安去见史弥远丞相，请他杀害蒙古使者， 当时不明白其中的缘故，这个时候才知道金国得到了消息，命杨康为大金亲使南来，就是为了阻止宋朝和蒙古结盟联兵。拖雷又说，金国说什么都要杀了我，免得蒙古和宋朝结盟成功，这次是六王爷亲自领人阻拦。郭靖忙问，完颜洪烈？啊，是啊，他头戴金盔，我瞧得很清楚，可惜向他射了三箭，都被他的卫士用盾牌挡开了。郭靖大喜啊，蓉儿，康帝，完颜洪烈到了这儿，快找他去。黄蓉应声过来，哎，却不见杨康的踪影。郭靖心急，他叫啊，蓉儿，你向东，我向西。两个人展开轻功，飞一样下去。郭靖追出数里，赶上了几名败逃的金兵，抓住一问，不错，果然是六王爷完颜洪烈亲自率队，却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在哪儿。一名金兵说，我们丢了王爷私逃，回去也是杀头的份儿，大伙只好逃到四乡，躲起来做老百姓了。郭靖回头再找，天色渐明，哪儿还有完颜洪烈的影子呢？明知道杀父仇人就在附近，却是找不到，好不焦躁啊，一路急奔。突然见前面林子中白影闪动，正是黄蓉。两个人见了面，甭说话，瞧瞧对方神色就知道没找着啊，只得一同回到祠堂。拖雷说，完颜洪烈带的人马本来不少，他快马追赶我们，离了大队，这时候一定是回去带领人马再来。安达，我有父王将令在身，不能耽搁，咱们就此别过，我妹子叫我带话给你，要你尽早回蒙古去。郭靖心想，这番分别只怕日后难再相见，不免有些伤感，和拖雷、哲别、博尔忽三个人一一拥抱作别。眼看着他们上马而去，蹄声渐远，人马的背影终于在黄尘中隐没。黄蓉说，哎，咱们躲起来，等完颜洪烈领了人马赶到，就可以碰到他了。要是他人马众多，咱们俩悄悄跟着，到晚上再去结果他的性命，岂不是好？郭靖大喜，连称妙策。黄蓉很得意，哎，这是个一案就传之计，水平一般吧。郭靖说，啊，我去把马匹牵到树林子中隐藏起来。走到祠堂后院，忽见青草中有件金光灿烂的东西，在朝阳照射下闪闪发光。低头看看，哦，是一顶金盔，盔上还镶着三粒龙眼大的宝石。郭靖伸手捡起来，飞步回来，悄声对黄蓉说，你瞧这是什么？黄蓉说，啊，完颜洪烈的金盔。正是，多半啊他还躲在这祠堂里，咱们快搜。黄蓉回身反手，在短墙墙头上一按，轻飘飘的腾空而起。哎，我呀在上面瞧着，你在底下搜。郭靖应声入内，黄蓉在屋顶上还说呢，刚才我这一下轻功好不好啊？郭靖一愣，啊，好啊，怎么了？那好你怎么不称赞呢？郭靖一跺脚，哎呀，你太调皮了，这时候还闹着玩。黄蓉咯的一声笑，手一扬，跑向后院。杨康当郭靖和金兵相斗的时候，黑暗中已经看出了完颜洪烈的身形。这时候啊，他虽然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他亲生， 但受他养育十多年，一直当他是父亲。眼见郭靖杀散金兵，完颜洪烈只要被他瞧见，哪儿还有性命啊？情势紧急，来不及多想，纵身出去要设法相救。正在这时候，郭靖提起一名金兵扔了过来，完颜洪烈忙勒马闪避，却没有让开，被金兵撞下马来。杨康跳过去一把抱起来，在完颜洪烈耳边轻声地说：父王，是康儿，别作声。郭靖啊，正打得兴起，黄蓉呢又在调弄那个白雕，黑夜之中没有人看到他抱着完颜洪烈走向祠堂的后院。杨康推开西厢房的房门，两个人悄悄地躲着，耳听得杀声渐止，众金兵四下逃散，又听得三个蒙古人叽里咕噜地跟郭靖说话。完颜洪烈就像在梦里啊，他低声地说：康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杨康说：那也是真凑巧，哎，都是给这姓郭的坏了大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完颜洪烈听得郭靖和黄蓉分头出去找自己，刚才他见到郭靖空手打黄河三鬼和众金兵，出手凌厉，要是给他发现那还得了，真是不寒而栗呀。杨康说：父王，这时候出去只怕给他们撞见了，咱们躲在这儿，这几个人必然料想不到，等他们走远了咱再慢慢出去。完颜洪烈说：不错。哎，康儿，你怎么叫我父王不叫爹了？杨康默然不语，想起过世的母亲，心中是思潮起伏啊。完颜洪烈缓缓地说：你在想你妈是不是？伸手握住杨康的手，只觉得他掌上冰凉，全是冷汗呐。杨康轻轻地挣脱了。这郭靖武功了得，他要报杀父之仇，决心要来害您，他结识的高手很多，您实在是防不胜防，在这半年之内您还是别回北京。完颜洪烈想起19年前临安牛家村的往事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一阵内疚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很久才说：啊，避一避也好。你到临安去过了吗？史丞相怎么说？杨康冷冷地说：啊，我还没去过。完颜洪烈听了他的语气，料想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可是这次又是他出手相救，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。这两个人呐，18年来父慈子孝，亲爱无比，这时候同处一室之中，忽然想到相互间却有深仇大恨，杨康的心中啊更是矛盾。他思量，这时候只要反手几拳，立时就报了我父母之仇，可怎么下得了手呢？那杨铁心虽然是我的生父，但是他给过我什么好处呢？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呀，我要这个时候杀他，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呐。再说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，跟郭靖一样流落草莽吗？正在思潮起伏，只听得完颜洪烈说：康儿，你我父子一场，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爱子，大金国不出10年一定可以灭了南朝，那时候我大权在手，富贵不可限量， 这锦绣江山，花花世界，日后终究都是你的。杨康听他言下之意，竟然有篡位之心，想到富贵不可限量这六个字，心里头砰砰乱跳。他暗想，以大金国兵威，灭宋不难，蒙古只是一时之患，这些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子终究成不了气候。父王精明强干，当今的金主哪能比得上他呢？大事若成，我岂不成了天下之主吗？想到这儿，不禁热血沸腾，伸手握住了完颜洪烈的手。爹，孩儿必当辅佐你以成大业。完颜洪烈觉得他手掌发热，心中大喜，那好，我做李渊，你做李世民吧。杨康正要答话，忽听他身后咔的一响，两个人吓了一跳，急忙转身。这时候天色已明，窗格子中透进光亮来，只见房里边摆着七八具棺材。啊，原来这祠堂中停放着族人没下葬的棺木，听刚才的声音像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